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继续为您带来邓丽君全传第十六集。
甜美的嗓音，活泼的风格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让她赢得了娃娃歌后的称号。短短一年，她便成为各大歌厅的票房担当。她年仅14岁便推出个人首张专辑，17岁荣获香港白花油慈善皇后奖，19岁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，不仅火遍两岸三地，更是传遍亚洲的大江南北。她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女青年、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、美国《时代周刊》世界七大女歌星、《时代周刊》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，拿遍各项大奖，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巨星。她就是邓丽君，让我们在故事人生中一同聆听她的故事。
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
1985年，邓丽君在日本东京的 NHK 大会堂举行个人大型演唱会，她的舞台表现力非常强。邓丽君具有天生的柔美音色和动人声线，她唱歌时换气几乎听不见。很多人在模仿邓丽君唱歌时，通常只能模仿她的那种甜，而难以达到她的那种音质。有人分析邓丽君的演唱，觉得她的特质有唱歌也用装饰音，但不带丝毫匠气，感觉是软绵绵的。最能体现这种特色的当属甜蜜蜜。邓丽君换气的手法非常迅速，头一侧在半秒内就完成。各位如果仔细去听，会发现她唱歌几乎是没有呼吸的，在听觉上非常干净。邓丽君咬字清晰，字正腔圆，听她唱歌根本不用看歌词。很多资深歌手在这方面都很坚持，可是这对年轻歌手来说却很老气，唱得不清不楚，还理直气壮说是特色。
是你梦见我。
1985年在日本 NHK 大会堂举办的个人演唱会，对邓丽君有重大的意义，是她在日本奋斗十余年的总结。作为她在日本的音乐事务代理人，邓锡泉为我们复述了这样一个邓丽君：我这一生最荣幸的是能和邓小姐一起工作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已是东南亚的超级巨星而高傲不听他人的意见。我发现很多时候他所做出的决定比我或其他人还要正确。他很早时除主唱外，在选曲、作词、编曲、封面设计、宣传及其他工作，他是全部都有参与的。有一点我是完全配合邓小姐坚持的原则，或可说是义气。她在决定一间唱片公司或演唱会的主办机构时，并不完全顾及自己个人的利益而转投一家出得高价的单位。她一直都是和为她卖力过的人或机构合作。她的工作态度更使我佩服万分，特别是她拥有的毅力及不停地去学习，去充实自己。例如在录音时，他很尽力去唱出我的要求。假如他觉得我的要求并不合乎他个人的理想，他便自动要求用额外的时间去把自己的构思及理想唱出来，然后我们便会研究出一个最完满的结果。我和邓小姐合作中认为最有代表性及引以为荣的作品是《淡淡幽情》。这作品集中了当时乐坛中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、编曲家的心血。我个人只可以形容《淡淡幽情》是一张家藏之宝的作品，特别是已经绝版多年的黑胶碟。因为它的包装是跟后来 CD 不同的，现在可能有钱都难找到。我记得当年已经流行限量发行，我还知道为何邓小姐要那么极力去制作《淡淡幽情》。邓小姐担心可能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诗词会因社会及人的转变而流失，她就决定借当时所有的力量去保留那些家喻户晓的古诗及词。他带领我们把最简单及家喻户晓的诗词选出来，然后配上容易上口的旋律去唱出。这样的做法使一般认为古老的诗词变成街头巷尾都可以传唱的。另一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邓小姐为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唱片界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奇迹。她是唯一一个能连续获得三届日本有线放送大赏的得主，这创举连日本的歌手都未能获得过，相信以后都很难有歌手能追上邓小姐。假如大家对日本有认识的话，你们会一致赞同，这简直是奇迹。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涯 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转朱阁第千里共婵娟。